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周一说，美中最新一轮经济贸易谈判具体取得多少进展有待观察，两国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布农历新年贺词。
美国一家公司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参与了针对华为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调查行动。
2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祝大家春节快乐。
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4号发布了农历的新年贺词，祝贺世界各地的朋友猪年快乐。声明说，世界各地于2月5日庆祝农历新年的朋友们，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福。
蓬佩奥说，在这个新的农历年中，让我们继续加强我们和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并邀请所有国家和我们一道努力，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猪年为所有人带来健康、快乐和繁荣。
虽然美中两国都表示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星期一说，到底具体取得了多少进展还有待观察，两国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那么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哈塞特星期一对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说，到底上星期的谈判具体取得了多少进展，以及姆努钦部长和莱特希泽代表下星期能取得多少进展还在拭目以待。他说，他一直保持这个希望，并且乐见会谈能够持续，但他也强调说，目前美中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经贸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个哈塞特的说法表示认同。那么他认为，他当然也认为说需要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他认为美中双方需要想办法就一些中方能够同意履行的实质性的义务，以及双方都满意的执行机制达成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这个接受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这个专访栏目时表示，看来美国在跟中国达成协议方面进展不错。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会是真正的协议，而不是一种所谓的权宜之计。特朗普总统上星期曾表示，只有在他与习近平会晤时达成的协议才是最终的协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迹象表明美中双方会在结构性问题上达成一致，但他认为从间接层面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信号是什么呢？当然像那个像川普总统啊，像 Larry Kudlow， 像那什么Mnuchin， 他们总归是说，是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说他比较乐观的。但是我认为真正是比较强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是那个 Lighthizer， OK， 这个 Lighthizer 出来说呢，他说是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我就认为，因为他一直是说是比较悲观的，所以说他能够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的。我认为呢，确实在，即便是在这些比较棘手的框架性问题，我觉得呢，结构性问题他们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框架了。就是所谓框架呢，就是说呢，就是能解决这些真题的初步方案，我想他们还是一定有了。
此外，陈教授表示，他认为美中双方会在这个截止日期前达成某些重要的协议，但是双方可能不会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来听听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可能就是说是重大的一些协议，他们会一些进展，他会定下来，但是呢，还会有一些的东西呢，就是像你说的具体的一些工作呢，可能到最后呢，还是得重新，还是会是后续的工作还是会继续进行。所以说的话，这次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呢，我现在认为呢还是不是很大。当然我希望我是错了，如果他们真的一次解决，那当然最好。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后续的问题，虽 所以说的话，中美这个争端呢，还是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现象了。主要是围绕在具体的怎么实施、怎么核实这方面的问题来解决。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不久将前往中国继续谈判，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做铺垫。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另外一方面，美国一家半导体公司表示，最近与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合作，参与了针对中国华为公司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调查行动。这家公司怀疑华为试图窃取他们公司研发的一种玻璃技术。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湘云。那么总部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初创公司阿看星期一呢，在声明中说，他的公司最近参与了一项联邦调查行动，调查看起来是华为窃取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行为。那声明说，华为从该公司订了含有专利技术的玻璃屏幕样品，但是未按照协议完毕归还样品，而是破坏了样品，并对样品做了未经协议授权的测试。那声明还说，样品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运到了中国。这份声明说，阿看公司严肃对待任何非法使用公司技术的做法，而且不会容忍任何试图窃取公司财产的行为，并将继续与执法部门合作，力图尽快解决此事。那么阿看公司研发的这个玻璃呢，名叫米拉级钻石玻璃，可以用于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屏幕。那公司说，这种玻璃的强度是目前行业领先的这个玻璃产品的6倍，防刮性能呢是10倍。据彭博商业周刊星期一的报道说，在阿看公司2017年怀疑华为试图窃取其玻璃专利技术之后呢，就联系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然后配合 FBI 的这个调查工作。那他们是提供了公司与一位华为代表的这个往来邮件和短信，并在 FBI 的要求下重新与这名代表建立联系，并录下了通话。那在那次通话中呢，华为代表表示，华为希望继续与阿看公司磋商，并提议在今年1月的拉斯维加斯电子消费展期间面对面进行磋商。那报道说，阿看公司创始人和首席运营官呢，是按照 FBI 的要求带着秘密摄像头赴约，并将会面的这个情况录了下来。华为的代表在那次会面中声称对样品为何会受损不知情，并且否认违反了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那么这个阿看公司研发的玻璃中呢，是含有能够应用于国防设备制造的这个钻石，属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材料。彭博的这个报道说，这项调查是独立于美国上星期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这个指控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但是在那个指控披露的当天呢，美国当局是突袭了华为位于圣地亚哥的这个实验室，那这也是阿看公司这个样品寄达的这个目的地。FBI 的这项调查目前还没有结论。那彭博的报道认为，如果找到华为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这个证据，那将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华为在美国及其盟国销售 5G 设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持。美国认为华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理由是中国政府能够要求华为在其设备中安插后门，实施间谍行为。那华为对此是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呢，星期一是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华为只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还有很多中国公司可能会利用不道德的手段控制未来的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他认为华为事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反映出中国政府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推进其目的的这么一个总体战略。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美国与朝鲜就核裁军以及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哥伦比亚公司电视频道星期天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的日期和地点已经确定，有可能在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之前或者是期间就宣布。
特朗普说，他期待跟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朝鲜不大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核生产能力。特朗普总统在接受专访时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非常帮忙。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论了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的争议。这位州长就读医学院的时候，学校的年鉴上的一张种族主义的照片，近期呢是引起了巨大的风波。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发推文说，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就该照片道歉与先，否认与后，这是不可原谅的。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民主党人诺瑟姆上周五是迅速地做出了道歉。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在星期六发表声明，要求诺瑟姆辞职。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的州长拉尔夫·诺瑟姆面临要他下台的压力。在此之前，一家保守派的网站刊登了一张他的医学院年鉴上的照片，照片中两位身份不明的男子，一人用黑布蒙面，一人佩戴了 3K 党的头套。
诺瑟姆否认照片上有他本人，但承认他1984年参加迈克尔·杰克逊组织的一次舞蹈比赛时将脸部涂黑。尽管民主党、民权活动人士以及愤怒的公众都要他下台，但是他拒绝辞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愤怒的抗议人士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州长官邸外面聚集。就在一天前，诺瑟姆的年鉴照片被公布，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州长的回应是不够的。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桩丑闻揭露出来以后，你的白人至上主义究竟有多强烈，才能让你觉得你作为维吉尼亚州的州长的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诺瑟姆对记者说，他不记得自己在1984年拍了这些照片，但他记得自己同年在圣安东尼奥参加 Michael Jackson 的组织的一次舞会比赛时，曾经将脸部涂黑。
I remember the dance contest in San Antonio just like it was yesterday.
我对圣安东尼奥举办的舞蹈比赛记忆犹新，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对圣安东尼奥发生的事情肯定负有责任，我从中吸取了教训，但这不是我拍的照片，那个化妆的人都不是我。我既没有抹那样的黑脸，也没有戴三 K 党的头套，那不是我。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负责人德里克·约翰说，即使年鉴照片上的人不是诺瑟姆，他也应该辞职。
无论他是积极参与还是碰巧在场，他直到今天都从未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未对这样的行为表示反对，也从未说过，你知道吗，我过去很不一样，属于拥护这种种族主义邪恶行为的南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我已经改变了。
诺瑟姆说，如果他知道把脸部涂黑去参加舞蹈比赛有这么大的伤害力，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他显然很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公众对自己支持度的检验，而没有理解这是种族主义的问题。
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人都呼吁诺瑟姆辞职。就像一些好莱坞旧时影片展示的那样，白人过去经常有人把脸涂黑，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脸涂黑已经变得不可接受了。即使是万圣节和其他化妆舞会，也没人愿意这样做了。所谓的涂黑脸已经成为种族侮辱的附加标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美国时间2月5日，也就是星期二晚间，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隶属一年的业绩，那么详陈未来的方略。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脸书以及卫星同步直播，同声传译，并邀请美国政治和美中关系的专家进行实时的点评与分析。欢迎观众朋友在直播平台留言和主持人以及嘉宾互动。美东时间2月5日晚上8:30。到11点，北京时间2月6日的上午9:30到12点，欢迎锁定收看。
After their historic win, 爱国者队夺得超级碗冠军，波士顿将举行庆祝游行。 历经火灾的加州天堂镇社区合唱团通过音乐走出阴霾。美国前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回忆美中建交的动机。
Chinese peopl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pig.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of Voice of America.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great year of the pig.
恭喜发财，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你好，新年好。
앞으로어떤것좋지추워
예신년快乐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祝年大吉 Happy Lunar New Year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yeah. 哦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布农历新年贺词。美国一家公司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参与了针对华为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调查行动。维吉尼亚州州长诺瑟姆面临辞职压力，此前他被指大学年鉴的照片涉嫌种族歧视。波士顿市市长马蒂·沃尔什宣布，波士顿将在星期二举行鸭子船游行，庆祝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星期天晚间赢得了美式橄榄球联盟第53届超级碗总决赛的冠军。球员们将乘坐这种水陆两栖的旅游船，与市民分享胜利的快乐。
星期日晚间，在号称美国最大体育盛事的超级碗大赛中，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以13-3击败了洛杉矶公羊队，这是爱国者队1960年创立以来第六次夺冠。一年一度的超级碗是美国最盛大的体育赛事之一。
加州天堂镇去年11月的火灾造成了80多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音乐正在帮助人们从灾难中走出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火灾灾区的学生们在灰烬中进行了一场感人肺腑的表演。
On November 8th, the fires burned our hometown of Paradise and scattered.
十月八号的大火烧毁了我们的家乡天堂镇，更是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50,000人背井离乡。一个管理员走过来问我，如果我们组织一个合唱团来开始灾后治愈过程，会怎么样呢？
合唱团成员来自受灾地区的五所当地学校，当中有许多像亚伦·卡格尔这样失去了家园的学生。
Like it's just kind of awesome.
能参与到这个大家都为之付出、为之努力的项目中，真是太棒了。火灾发生后，每个人都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真的很棒。这次演出是我至今参加过的最大的表演。
这场表演是在全美音乐商业协会的展会上进行的。这一展会展出了创作音乐所需的工具。组织者将117名年轻的表演者带到南加州，其中包括一名因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交换生和他的寄宿家庭。
这不仅是一种灾后重建社区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这是非常非常有疗效的。
这场音乐会是经历了悲痛打击的社区的年轻人们发出的心声。
这很重要，因为这不但可以让人们团结在一起，更是一种让人们能够将创伤和毁灭性事物联系起来的方式。
社区里许多人都准备重建家园，但一名失去家园的学生说，处理灾后损失仍然困难重重。
这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虽然还没有完全被忘记，但正逐渐从伤痛中走出来。
这些学生说，音乐帮助他们进行疗愈，也是他们与他人分享的礼物。奥沙利文，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安娜汉报道。
2018年12月，苹果公司宣布计划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建造一个新的园区。
我们知道，德州正迅速变得对科技公司越来越有吸引力，并且经常被称为第二个硅谷。这都要归功于当地可负担的房价、高素质的员工以及培养大量计算机人才的大学。
这只手镯不是作为珠宝而设计，它的工作是拯救生命。这种所谓的医疗珠宝可以记住使用者的慢性病以及哮喘、过敏或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信息。尽管如此，很少有人利用这项发明。
In America, as of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people.
截至今日，美国有超过1亿人患有一种以上的疾病，需要佩戴某种医疗证件。其中5400万是女性，然而在急诊室接受治疗的病人中，93%没有任何医疗记录或医疗信息。很多人会冒险不携带，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想戴的医疗手镯。
阮岸表示，市场上缺少可爱的手镯，促使他设计这款产品。这就是他创业之路用钴制成的手工医疗首饰。如果没有他所在的大学的帮助，情况会很艰难。比如史蒂夫·格里希教授会帮助学生寻找投资者来资助他们的项目。
我们教育、授权和装备他们。授权是真正赋予最重要的两个资源，我想你可能称作世俗力量，即有组织的人和有组织的资金。我们可以获得对小型创业公司来说非常珍贵的资源，例如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一间洁净室，开发新的半导体或塑料，这在其他地方会耗费数百万美元。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教授和学生都知道这种授权的价值。早在1954年，一家名为德州仪器的公司就开发了硅半导体处理器，为今天的每台计算机提供动力。公司的创始人塞瑟尔·格林、约里克·约翰逊和尤金·麦克德莫特还在达拉斯创办了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他们自己就是企业家，他们创办这所大学的部分动机是他们对科技人才有巨大的需求。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故事反映了达拉斯社区的发展，尤其是北德克萨斯地区。
布莱恩·黄学习软件工程，他今年21岁，已经与人联合创办了两家初创公司，开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软件。
We creat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o VR or AR software for other.
我们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软件为其他企业创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我们已经为各种情况创建了应用程序，这真的很酷。我们在游戏、贸易、教育甚至医疗保健方面都做过工作。我们整个业务已经运营了2年，今年的收入达到了6位数。
布莱恩的最新发明是一款用于警官培训的软件。他强调，多亏学校提供的资源，所有这些才能成为可能。
So 99.5% of the work is still being done by you, but
不过99.95%的工作仍然需要你来完成。不过学校会提供反馈，仅仅是与导师进行30至60分钟的会面，他们就能给你快速的指导，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可以改进的，或者你正在犯的任何错误。这基本上就是调整方向，这本身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将决定你作为一个企业的成败。
如果有过去的经验和奉献精神作为指导，像布莱恩这样的学生很可能会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德克萨斯达拉斯报道。
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1月17号在卡特中心专访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卡特回忆了他当时决心与北京建交的动机，并且谈到了他对已故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印象。
这位前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谈到了对当前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论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Mr.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格莱塔，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谢谢。
总统先生，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已经40年了，那是在您担任总统之后的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时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Why did you do that？
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台湾和中国的地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终由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您知道我当年在海军，在潜艇服役，我们有过一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韩战，那时我在太平洋。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我们在太平洋卷入过一系列战争，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当时站在中国一边，所以我想建立和平。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和我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互相仰慕。当他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到中国去看望他。我认为他兑现了承诺，在中国高度实现了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不认为年轻一些的人，那些比我年轻的人认识到那是多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有来自共和党人和台湾游说团体的许多反弹。据我了解，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秘密开始的谈判。
是的，我让一位劳工领袖伍德科克代表我，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强势的谈判者。国务院很多人都反对这么做，所以我们从没有通过国务院向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发送过函电。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发往中国，并从中国回复白宫。我们绕过了国务院。
没有人知道？
没有。当然，国务卿知道。布尔金斯基博士还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保密做得非常好。 最大的争议就是拿台湾怎么办，因为尼克松1972年去了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一边。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What was the reaction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was?
1979年1月1日跟中国建交，当然几个月后你又签署了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您签署关系正常化的文件之后，台湾跟您联系了吗
？Relations were normalized. Did Taiwan contact you?
Very negatively. My deputy.
反应非常负面。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也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d a provision in the
我们在美台关系的条约中有相关条款。规定要提前一年通知，所以我通知台湾，一年后我们跟中国将有正常化的关系，而不是台湾。我们继续保持商业关系。我们做出的另外一个承诺是，不向台湾出售可能攻击中国的进攻性武器。我完全遵守了这个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我就不说都有谁了，或许出现了一些偏离。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maybe departed a little bit from that.
What was Deng? 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it.
我觉得美国民众之所以会迅速接受中美关系的秘密，完全在于邓小平的个性、幽默和脚踏实地的性格。他在华盛顿特区，然后经由媒体报道在世界各地一炮打响。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因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想 ，OK， 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What was the Soviet Union?
那么苏联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您和邓小平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关系也正常化了。那苏联怎么办
？Normalization relations. What about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他们相当愤怒，以外交方式攻击我们，用尖酸的话语抱怨我们，说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但我最后还是安抚了他们，包括当时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后来我们与这两个前对手都相处得还不错。
So fast forward to now. I mean,
把时间快转到当下。您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路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透过丝路倡议，足迹遍布全球。中国与全世界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在我们的后院，在尼加拉瓜，中国可能正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我想问您怎么样看现在的中国
？Perha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 mean,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 now?
Well, what?
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实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那以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翁，赚足了利润。而反观1979年以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后那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人们要在小农村和大城市之间迁移，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正常化之前，中国没有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下通过了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
equality of worship.
但还是不允许圣经。
在他那时候，之前并没有圣经，但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是一家中国公司，圣经在中国印刷和发行。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回到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但他拒绝了。他不想要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他所声称的他们从前做的事情，也就是比中国人高人一等的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他说不能有传教士，但我的其他两个请求，圣经印刷、发行和宗教自由，他都通过了。
那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情况？我们举新疆维吾尔人为例好了，有人说那是民族清洗，他们将人放到再教育营，他们没有宗教自由。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虽然中国在人权领域有长足的进步，但如同我所说，在主张待人平等的当今世界，维吾尔人的情况非常令人难过。中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正在试图克服。中国自1979年以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而我们则花了几万亿的美元在伊拉克等地打仗。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他们不止将基础建设发展到一个令人钦佩的水平，甚至几乎完全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我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习近平主席将宣布所有中国人民都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十分有智慧地运用了他们的巨大财力，而我们却把我们的很多财力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
提到了财力的话题，现任美国总统正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他向中国苛征关税。我猜想这绝不会是卡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吧？
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我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买，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我不确定他们有了哪些进展，但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时，这会伤害我们两国，不只是只有中国，也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您对美中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吗？我们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持续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And be honest with both sides,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very likely to do the same.
好的，请问您一共去过几次中国？
Well, before I had
在我几年前因癌症而虚惊一场之前，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我不知道我去了几次。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I've been, but
您热爱中国吗？毕竟您去了那么多次。
我热爱中国。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49年，我在潜艇上，这可能都是在您出生之前呢。
离我出生没多久，早了那么一点点。
在您出生之前没多久，但无论如何，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共产党取得政权。1949年10月1日，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邓小平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我也读过您认识一名飞虎队成员。
是的，我曾经到过他们的总部基地，坐落在美国与中国并肩作战的那个地区。
我们可能应该要说一下谁是飞虎队，谁是飞虎队呢？
他们是废到遭到日本攻击和侵略的中国的美国人，所以我们与中国和日本都成了朋友。
但您认识其中一位飞行员？
他是我做乔治亚州长时的州监狱系统的主任，他的儿子是海军蓝天使成员，那是我的直接联系。
我明白，看到中国发展真的相当惊人。中国如今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贸易，有些人称其为债务外交。
那曾是邓小平开放的一部分，他要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且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改变中国的所谓孤立。我们现在看到，在外交上以及透过贸易与投资还有慈善事业，中国尽其所能地与世界各地的国家接触，发展良好的关系。而在1979年以前，那是他们一直长期躲避的。
总统先生，很高兴和您谈话，当然也十分精彩。这是历史上多么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刻，美中关系正常化，即使是在我成长的年代，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原本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要做。如同在采访稍早中我提到的，必须要做得很秘密，因为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共和党人反对这样做，许多与台湾打交道的工商利益团体也反对这样做，国务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必须要做。我也成功做到了。我必须说，因为邓小平的大度、开放和魅力，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美国人民的接纳。
谢谢您，很高兴看到您。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谢谢您。
肯尼亚一家大报报道说，肯尼亚的高层官员2014年与中国签署了标规铁路的合同的时候，可能损害了关键的战略资产。
来看记者所罗门的报道。
标准轨距铁路蜿蜒穿过肯尼亚绿葱葱的国家公园，这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似乎是进步的象征。一些专家说，标轨铁路将支持肯尼亚的长期发展。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s a real game changer.
标轨铁路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有了这条铁路，你坐上火车，可以在5小时内到达另一端。
And in 5 hours.
这条铁路把肯尼亚两个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和蒙巴萨连接在一起。在这之前，在两地之间的破旧公路驱车行驶需要10到15个小时。
That is completely game-changing.
对人员女性来说，这是彻底的游戏改变者。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货物流通。
然而，肯尼亚最大的独立报纸《民族日报》暗示，这条铁路暗藏着代价。报道称，中国提供的几十亿美元修建铁路的贷款，有可能损害肯尼亚的主权和资产。肯尼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14年签署的合同细节在1月初曝光。北京的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和贷款结构通常都秘而不宣。民族日报说，该报获取了合同的副本，并对肯尼亚如果违约可能会放弃的资产规模表示了关注。合同规定，借方及其任何资产均不得以主权为由享受任何豁免权。这份合同还规定，肯尼亚在铁路施工和运营当中必须使用中国的货物、技术和服务，一项保密条款禁止肯尼亚政府未经北京书面许可而披露合同条款。报道披露的合同章节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表明北京可能从事批评者所说的债务陷阱外交，也就是通过借贷迫使其他国家在贷款违约时交出土地、矿场或战略资产。民族日报没有说明该报是如何拿到这份合同的，也没有说该报是如何确定其真实性的。但是合同的文字与美国之音看到过的在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奎亚纳一带一路项目合同的文字非常相近。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合同暗示肯尼亚的贷款条款可能反映了中国在非洲各地乃至其他地方的借贷做法。自从2017年推出以来，这一标轨铁路项目就一直被贪污腐败、种族主义和管理不善的各种指称所缠绕。
肯尼亚和中国官员都受到了刑事指控。肯尼亚总统胡鲁肯亚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中国贷款损害国家利益的说法。
My friends, we are ahead of our payment.
我们是在提前付款，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捆在一起，但是我们正在和那些赞赏并且理解肯尼亚发展需要的国家一道努力，其中包括中国。中国是肯尼亚发展议程的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Strong supporter of Kenya's development agenda.
他说，肯尼亚将继续借款用于发展。塞勒姆·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I'd like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Pig.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of Voice of America.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Great Year of the Pig.
恭喜发财，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你好，新年好。
앞으로도늦은버추티축복。
也新年快乐，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猪年大吉。Happy Lunar New Year!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有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愿意带着狗，犬家是专门为狗和人开设的瑜伽课程，十分欢迎狗和人类。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我们到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一个犬家班上，在那里人们和爱犬玩得非常开心。
狗狗们四处嬉闹时，他们的人类父母摆出瑜伽姿势，这就是犬家，一种有趣的放松方式。人们在锻炼的同时和自己的宠物交流。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宠物急诊所 IMAVET 创办人兼兽医罗维尼亚贾维宁几个月前决定开办犬家课程。
每个人都喜笑颜开，狗在人之间来回走动，我觉得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快乐。
犬家是15年前由一位美国健身教练创立的，有些狗天生就能完成的姿势，人类则需要时间来学习。
你可以做小狗式，跨步抬高，其他所有动作保持不变。
阿什利·斯托尔特是一名瑜伽教练，他决定尝试教授犬家课程。
So it's definitely less focused on
犬家课程较少关注练瑜伽的人，而是更关注人与狗之间的联系。狗狗们开始模仿人类的行为，我们经常会有排泄事故，必须在上课期间清理，或者狗狗会在课堂上乱叫。
马里兰州的兽医温迪郭正在上他的第一堂犬家课。我还挺喜欢狗狗们跑来跑去，他们总是充满好奇，他们有那么多的爱要付出，这就是我和他们一起练习时的感受。犬家有助于在宠物的人类父母和他们的爱犬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你的手可以从脚趾一直向后抱到脚踝。
麦克喜欢拥抱狗狗。
所有的狗狗都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课堂上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一小时是非常完美的，是放松的，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贝斯·巴雷特是一名大学生，他现在还不能养狗，所以他很喜欢别人的狗狗。
我爱犬也爱瑜伽，所以犬家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课程临近结束时，人们摆出放松休息的姿势，人和狗都准备放松。
Good job.
狗狗们干得好。也许这有点疯狂，但跟普通瑜伽相比，犬家却是给你和狗狗带来了更多的平和，也更有助于你和狗狗们建立联系。
美国之音布洛克，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研究人员和医生正在使用非常非常小的粒子来寻找对抗癌症的新方法。一些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米的纳米粒子携带着特殊的燃料，触及癌细胞时就会发光。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科学家说，这使得外科医生更容易发现和切除肿瘤。这项新技术正接近人体实验。来看记者马特维查克的报道。
这种特殊的纳米颗粒就像小船，载着一船染料驶向病人体内的癌细胞。这种染料可以杀死一些癌细胞，并使其他癌细胞更容易被外科医生看到并完全清除。
利用这种纳米颗粒向癌细胞输送染料，这样你就能一诊断癌症，二观察癌细胞的生长，三当你切断癌细胞时确保没有癌细胞留下。
这种纳米药物是由两位科学家开发的，奥莱和奥莱纳塔拉图拉，他们花了4年时间才找到完美的化学成分。
染料在有机溶剂中，聚合物在水中，当我们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并蒸出有机混合物时，就得到了这些纳米颗粒。当受到光的影响，它们可以发现癌细胞并产生杀死恶性细胞的热度。
在以这对夫妇命名的塔拉图拉实验室里，这种新药在老鼠和兔子身上进行了成功的试验，下一步是临床试验。研究人员说，清除所有癌细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癌症复发，通常会更具侵略性和危险性。
留下的癌细胞最终导致复发，而且通常留下的癌细胞有更高的可能性会对化疗产生耐药性。
There'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e cancer will become chemo resistant.
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癌细胞，大多数的癌细胞是在这个房间里培养的。医生和科学家表示，这种新型纳米药物非常有前途，因为它使医生更容易看到恶性细胞和健康组织之间的区别，这可能使癌症治疗更加精确。
And we don't have any viable.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行的强大的成像模式来帮助外科医生识别肿瘤边缘。这种治疗的潜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有很大的潜力。
Can resolve this issue. Therefore, it has a great potential.
然而，最重要的实验，也就是临床试验，还在前方。研究人员希望这些微小的粒子能带来巨大的成功。美国之音马特维查克，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报道。
美国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的第二总部的选址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尘埃落定，敲定了纽约市和维吉尼亚州北部的水晶城作为第二总部的地点。
距离第二总部开幕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莫斯格瓦亚先带大家参观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总部。
许多科技巨头会把公司总部设在市郊，然而亚马逊的总部却位于西雅图的心脏地带。但是亚马逊总部的独特之处可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三个巨大的玻璃球体和生态穹顶为公司员工创造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工作环境。
There's been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when you are surrounded by green,
很多科学研究表明，被绿色和自然包围时，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会有所不同，也许可以更富创造力。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能为我们的员工提供这样的工作环境。这里与众不同，非常有新鲜感。与此同时，也能让他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植物。
生态穹顶内布满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4万多种植物。在这里，亚马逊员工可以坐在舒适的巢穴里，可以在可可树下召开员工会议。
That takes a little bit of getting used to, bu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I really enjoy.
这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但至少对我来说，这可以让我尽情挥洒创造力。这是我们建造的第一个没有办公桌的建筑，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你起得早，你就选择工作的地方。
就连公司较为传统的办公楼也有许多有趣而舒适的工作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下棋或玩沙狐球，或者把自己锁在一个电话亭里保护通话时的隐私。而其他人可能喜欢这个圆形剧场，在这里他们可以工作和看一些有趣的电视节目。在这个摊位提供免费香蕉，分发香蕉的人被亲切地称为 Banistas。喜欢这里的不仅仅是员工们，大约有6000只狗也来到亚马逊工作。确切地说，他们是来这里陪伴主人的。
这真的很好，狗狗就像是减压药一样，你只要抚摸它就会觉得好很多。人们会在我的桌子附近停下来，不是为了看我，而是为了看乔乔。
布莱克费里的狗格斯在这栋楼里长大。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只小狗，来这里的第一周就是一个小挑战。他想见每个人，但是一旦他安定下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亚马逊在维吉尼亚州和纽约市的办公室内部将会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无从知晓，但当地的狗狗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莫兹格瓦亚，美国之音，西雅图报道。
在纽约有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 DJ， 但是这套服装不是戏服，而是一位纽约市警官的工作制服。
罗兹警官说，当 DJ 起初只是他的一种休闲活动，但很快就变成了一项认真的投入，甚至认真到罗兹把它变成了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的一部分。来看记者马斯洛夫的报道。
一个 DJ 混音师穿着纽约市警察的制服。纽约市警察罗兹还有一个身份是 DJ， 闲暇的时候他会在唱机转盘的后面。他对音乐的热爱始于5岁那年。
我妈妈有一个小立体声音响，音响顶上有一个唱机转盘，她把它放在架子上，所以我必须踮起脚尖操控唱盘，试着模仿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嘻哈音乐。
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贯穿于他在海军服役的5年和20年的警察生涯。后来他参加了一场警察和孩子们的 DJ 大战，这是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警察不可能会赢的比赛，但他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技能。那个活动的视频被疯狂地转播，我也因此出了名。从那以后，我做了很多身穿警服做 DJ 的社区活动。
罗兹如今一个月要做2次 DJ， 在商场里、体育活动上和街角表演。
我觉得这很棒，我本来只是来买袜子的，结果却进行了一场表演。
这很棒，这全是为了社区。
这是个有趣的特技，很酷。
纽约市警察局的社区宣传项目是警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警察跟年轻人建立连接。
有些人不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警察，人们看到我穿着制服做 DJ 之后会很乐意接近我，他们很乐意和我交谈，问我不同的问题，我有机会告诉他们，不只是我，99.9%的警察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罗兹说，他做 DJ 帮他应对工作压力，比如当他面对持有武器的嫌疑人的时候。
那个人真的在附近见过我，他认出了我，变得非常冷静。我让他放下刀，他立刻放下刀，我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把他送到了医院，他搬出了他住的庇护所，结婚了，现在在皇后区住。
罗兹有一个 Instagram 账号，他在那里发布自己的歌曲。他的网友中有他的警察同事，还有被他对音乐的热情感染的人，纽约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人。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纽约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祝大家猪年快乐，诸事顺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